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2023年1月9日星期一，那今天和往常一样，我们首先呢来去关注一下市场的动态，接下来呢高杰会给大家带来一系列的个股以及企业的新闻，那之后呢还有一些小专题，一些消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比如说啊，那美国的贸易委员会将提出一个法案，禁止一个叫做非竞争的这样的一个有着109年历史的这样的条款。如果您在湾区大公司工作或者是美国公司工作的话，大概都要签一个保密协议。那同时呢，那里边会有一个条款，就是如果你从啊特别一些关键的位置上你要离开的时候，你不可以在2年之内或者是几年之内到竞争对手哈或者相同领域岗位当中从事相同的这样的一个职务。那么这个呢，就是很多的一些包括一些小生意啊，小的商家都要去签这个合同。那么这个呢要被废除了。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个东西一旦通过的话，对美国意味着什么？等等这些小专题呢，在后半部分高杰要跟大家呢一起去分享。今天呢是周一，然后我们看到呢美股的股市哈、啊、和继承了上周五的这样一个涨势，开盘呢真是气势如虹。但是我们后来呢看到两位美联储的官员呢开始放出鹰派的说法，坚持呢说暗示啊终点利率会超过 5%， 所以呢就能源和医疗股、保健股呢等等都承压，道琼和标普500指数呢就吐回了之前的涨幅，所以最终收盘的时候呢道琼斯是收黑110点左右，跌幅呢达到 0.34%， 报33517.65，标普500指数呢也下跌了 2.99%， 跌幅呢 0.08%， 收报在 3892.09 点。特斯拉今天呢是一度哈就是涨幅超过了 9%， 今天呢投资者是全都是买进哈特斯拉等等和之前就是一些遭受重创的科技股，所以呢直接引领了这种非必须的消费类的股票呢是冲高的。像恩伟达呀等等的都推动了半导体类股呢是上扬，所以今天呢整个的纳指呢是攀升，包括呢区块链概念的比特币啊全部呢都随着比特币呢上涨，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这个纳斯达克上涨了 0.63%， 到10635.65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整个的费城半导体指数等等呢都上涨了 2.53%， 收报在 2702.9。 今天呢整个焦点的个股像科技五大天王只有呢 Meta 哈是比较走弱，像苹果今天涨了 0.41%， 一会儿呢会有苹果的两个消息，还有 Alphabet 呢 Google 哈上涨了 0.78%， 微软呢上涨了 0.97%，Meta 是自己跌了 0.42%， 亚马逊今天也上涨了 1.49%。道琼斯呢是涨跌互见了，像强生它呢是走低了 2.55%， 还有呢这个旅行家哈、啊、代号是 TRB 下跌了 2.45%， Salesforce 呢上涨了 4.69%， 高盛上涨了 1.41%， 高盛呢今天裁出裁员的消息，一会儿呢我会详细的讲解这个企业的消息。费半呢也是今天普遍的上扬，恩伟达大涨了 5.18%， AMD 涨了 5.13%， 应用材料上涨了 2.1%， 德仪上涨了 0.87%， Intel 呢上涨了 2.02%， 高通跌了 0.63%， 这个呢和刚才的苹果 有关，一会儿我们详细的讲。美光也下跌了 0.72%。 今天呢台股 ADR 全部是收红哈，台积电今天涨了 2.87%， 日月光涨了 2.84%， 联电呢也涨了 4% 哈等等。今天呢我们就讲到哈，这个两名联储官员今天呢都暗示联储会需要将终点利率提高到 5% 以上，然后呢会维持一段时间。这两个人呢一个是亚特兰大的联邦准备银行的总裁波斯提克哈，他呢就在他今天说美联储应该在第二季初将终点利率升到 5% 以上，然后长期按兵不动。他说我们必须要坚持联储会致力于解决高通胀问题，因此有必要将终点利率上调到 5% 到 5.25%，排除过剩的经济需求。 还有一位呢，就是我们旧金山的联准银行的总裁戴利啊 ，Daly， 他呢说联储会宣布战胜通胀呢还为时过早，预计终点利率将调到 5% 以上，下一次的会议呢将决定升息两码或者是一码都有可能。较慢的升息步伐可以让联储多一些时间来观察数据再做出回应。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这个鹰派啊，这个放鹰的这个消息，我们知道上周五呢，以前被称作鹰派的鹰王啊，布拉德呢，他反倒是说的啊、他没有再坚持那么高的那种想法。现在呢，结果这两位呢，联储官员他今年没有投票权，但是呢，却看出啊，他们反倒是不是也是在释放着某种那种消息吧？那在1月31号和2月1号将举行下一次的联邦公开委员会的这种会议。针对呢升息的幅度呢，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亚特兰大的这位总裁呢，他呢是说，证据显示薪资增速放缓之后，如果本周四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啊表明通胀降温，那么就会增强联储会升息幅度呢降到一码的理由。所以这个周四将是一个市场关注的重大的焦点哈。那我在这儿呢，我要去刚才说到是联储官员的，那今天呢有两个人的这个分析我觉得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位呢是美国的前财长，他叫桑默斯哈 Summers， 还有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叫做格罗夫哈 Rogoff， 他们是有同样的观点，他们认为美国经济可能无法重返疫情以前的长期的低利率的时代。桑默斯这位美国的前财长呢警告，他说债市将在今年面对着动荡的这样一个局面。他是在今天美国的经济学会的会议当中哈、去表示的。他说呢，即使通胀降温了，美国可能也无法重返这种低利率的，他形容为叫做长期停滞的低利率的形态这个时代。现在呢，目前市场的交易员一直呢认为美国将回归低利率的时代，但是呢，前财长桑默斯呢是说，你交易员呢将不得不承认啊，你们的假设是错误的。他呢是预测啊，今年的债市将陷于动荡。他呢是把现在的经济形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的。他说，当时战争快结束的时候，经济学家多半呢都认为经济可能会陷入类似于1929年那个时候的大萧条。然而呢，事实却是战后美国经济因为郊区的快速成长、基础建设计划陆续完成而快速的起飞。前财长桑默斯呢是说，即使等到通胀降温，利率仍然会保持在高点。为什么？他说，政府在疫情期间发行大量的债券，美中之间紧张的关系将让国防支出维持在高点。此外，经济呢朝绿能转型也代表着更多的支出。大家听到了啊，这全部都是政府的政策，疫情的大发债，然后呢美中关系的这个紧张，国防支出维持在高点，不奇怪现在的新的众议院的议长是共和党，一定会加大国防支出的。那么这个经济朝绿能转型，这是民主党的政策，两个民主党的巨大的政策带来了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高支出。那么刚才我提到的哈佛的这个教授格罗夫，他在这个同样的一场演讲当中呢，从那会议当中的演讲当中，他说从历史的经验和逻辑上来看，非常低的利率可能一去不复返哈。那么他呢这个他呢是认为说，低利率是房地产和股市大涨的主要因素，也是让政府敢大举借贷以抗击疫情的力量。因此，低利率时代的结束对金融市场和经济将有重大影响。好，那么刚才呢这个消息呢跟大家分享哈，这两位特别是前财长很难得的哈，就把这个真正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给大家讲了出来，这是非常难得的。同时呢，这位刚才我说的这位教授啊，他也讲到了，他是曾经担任过国际货币基金的首席经济学家哈，那他们都谈到了同样的观点。这是我今天我觉得值得大家去听一听。利率呢会持续一段时间，是联储一直在放出这样的警告和他们未来的路线图。目前的市场是非常乐观啊，就总是期望着下一次的这个涨息呢能够放慢脚步等等等等。现在我们看到呢，不断的啊在各种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已经出来了。今天呢还有另外的一些和经济比较有关系的消息，像比如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啊。周一呢会展开为期一周的欧美的出访，周二呢先去到法国，然后呢周五呢将来美国和拜登会谈。 这个呢也是主要的各方哈，可能对美国正和日本、荷兰、南韩讨论的限制中国半导体出口，但需各方就协议达成一致呢，都会有关系。那主要呢是针对中共。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呢，是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刘鹤下周前往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年度会议。今天我们也看到呢，纽约交易所的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8.1块，涨幅0.4%，每盎司收在了1877.8啊，黄金在一路在涨。这个呢，如果是按照最活跃的合约计算呢，这个期货创下了5月6号，从去年5月6号以来的收盘的新高哈，1877.8。2月份交割的 WTI 的终止原油，它呢期货上涨86美分，涨幅1.2%，现在是每桶74.63块，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上涨。天然气的这个期货哈上涨了5.4%，上周我们提到了哈，一周都跌了10%、20%，现在呢这周是有点回调。本周呢将有很多经济的大事都会对美国的整个世界的市场带来相当大的一些影响。刚才我提到的一个呢就是周四美国劳工部将公布12月份的 CPI 的数据，那这个数据呢将会怎么样，我刚才就说了，我不再赘述哈。那么周四将是重点观察的一天。周三的时候呢，中国方面统计局将发布2022年他们自己12月份的 CPI 的数字，虽然这个数字经常都被怀疑造假，但是呢也是一个参考。在周五的时候，中国方面将公布它的贸易数据哈，那这也是统计局它所发布的12月份的中国贸易顺差的这个数据。因为呢出口在急剧下降，在去年的11月份它贸易顺差出现了这个下降了。同时呢英国方面的统计局也将发布截止在去年11月份三个月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到2022年的10月的三个月的时候，英国 GDP 已经萎缩了 0.3%。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哈，美国劳工部在也会公布呢截止到1月7号本周六的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的这个报告，这也是一个哈。周五呢密西根大学会公布美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的这个，还有呢几大银行将在周五公布呢第四业绩的月度哈，这个业绩包括呢什么摩根、花旗、美国银行、富国银行，所以呢他们呢这个银行高管对经济状况都有着他们自己非常敏锐的观察力，所以呢他们对自己所看到的情况呢都不一定呢是彼此认同的。那么这些呢银行的报告呢都会呢投资者会仔细的观察这些报告呢，去看他们是怎么去写这些报告的，来了解呢整个在银行方面的啊消费者的健康的情况啊，房屋啊、汽车销售的前景啊等等的。所以呢包括哈本新的这个财季的报告呢也将从本周五正式拉开序幕，银行业啊要发布他们的财报啊，包括呢还有更多的关于通胀和企业获利等等这些趋势的消息。本周还有一个大事儿哈，这件事情呢是对生物技术的投资者来讲，他们一定会关注。这一周呢，就是摩根大通的医疗保健委员会议被公认是最重要的行业会议。从今天到周四，今天的医疗股又都已经翻倍了。一会儿我会详细的去讲哈。这个会议呢，一来都是大大小小的制药商宣布重大的公司新闻的发布地。比如谁和谁并购啦，公布哪些新的研究啊，有什么成果啦等等。所以呢今天的一个小型的生物技术股的指数呢本周哈就是都会上涨的，甚至是翻倍的。那么如果啊你自己不知道的话呢，就对于很多这方面的人呢、啊、就是懂得在医疗行业当中的人呢，他们是一点都不会感觉到惊讶的。所以本周会有很多生物技术公司啊去大涨或者是大跌啊，这是你今天的这个一个本周的一些情况吧。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呢今天市场的一些情况哈。那还有两个值得欧洲方面值得关注的消息，一个是欧元区去年的11月份失业率稳定的创纪录的低点，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知道欧洲的经济是非常承压的，它在今天所公布的这个数据呢，它11月份的欧元区的失业率是 6.5%， 和10月份持平。这是美国是 3.5%、啊、他们失业率是 6.5%， 而这个呢是追溯到1998年历史记录当中最低的水平。这个呢和华尔街日报的一些调查的 经济学家的预测呢是保持一致的啊，然后呢，但是呢，随着欧元区经济呢继续陷入衰退，预计呢今年的上半年，他们的这个失业率可能会上升到7%。今天还有一个关于瑞士央行的评估报告哈，它是周一发布的这个评估，他们2022年呢将亏损1320亿瑞士法郎，是呢瑞士央行历史上金额最大的亏损年。那为什么呢？就是他们计算它的外汇头寸哈将亏损这么大啊，它这个它的法郎头寸亏损10亿法郎，该行的黄金头寸呢是赚了4亿瑞士法郎的盈利啊，它将在3月6号呢报告详细的业绩。和其他的大多数央行不一样哈，瑞士银行是积极的参与股市的投资。然后呢，他们也说了，说的这个亏损呢，就意味着中央啊，央行将不会向瑞士的中央和地区政府分配任何的利润。但是去年呢，瑞士央行实现了利润是257亿啊，去年赚了257亿，今年一年就亏了1300多亿。所以呢，截止到去年的9月30号，瑞士央行它拥有的资产是8879亿啊，亏了，我天，亏了1300啊，这真的是比例是很惊人的这样一个比例。好，那这是今天的刚才高姐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整体情况吧。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姐将连线 Max， 我们就进入下一段哈，我们去关注一些值得关注的个股以及企业的消息。
车抛锚了，需要拖车，但是我英语不好，没法跟保险公司沟通啊，这可怎么办呢？真是急死我了！
打电话给 AutoStar 拖车公司，中文服务，快速出车，而且开具的发票保险公司全额报销，请存下这个电话以备不时之需。 AutoStar 拖车650-459-9449 650-459-9449。
你知道吗？在加州没有医疗保险是要罚款的，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办理，到年底罚了款。有的人申请之后忘记更新材料，到了报税的时候也发现很多问题，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 agent 帮你解决。 Christy Ren 医疗保险专家已经帮助上百个家庭解决医疗保险问题，赶快联系 Christy， 让你的医疗保险没有后顾之忧。408-565-5605 408-565-5605。
千帆大学针灸与中药博士专业2月5日开课，大学3年以上学历均可报名，无需医学背景，毕业考取加州和全美针灸执照，成为博士中医。北京中药大学麻仲学博士团队亲自授课，并接诊癌症及疑难病症患者。2月5日针灸与中药博士专业开课，咨询学校预约门诊，请电650-918-9968650-918-9968。
经济跌宕起伏，房市变幻莫测，买房卖房都需要掌握好 timing。 Jerry 张不仅是经验丰富的地产经纪，还是宏观经济分析师，他扎实的学术功底能够准确预测经济趋势，为您的投资提供有力参考。买卖房子遇到难题或者犹豫不决，请找 Jerry 张，想要买的低卖的高也请找 Jerry 张。408-480-5950 408-480-5950。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是希望之声的财经节目。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高杰呢将邀请我们的特别嘉宾 Max 呢，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一些个股以及企业的消息。Max 你好。
你好。
好，那我们先看了几个大家非常关心的哈，一个是特斯拉，还有苹果。特斯拉呢，从上周开始啊，周五已经开始有些反弹了。那接下来呢，今天呢，它真的是太漂亮了，盘前它交易呢就上涨了3%，然后呢，中间的一度啊，它的涨幅呢超过9%，尾盘呢涨幅稍稍有所收敛哈，那收红在涨幅也是达到了将近6%。现在的每股呢是119.77块。这个呢是怎么回事哈？我们看到的一个是大家逢低买进，上周呢我们也请 Rex 为大家分析过啊。那么美国的知名的财经网站巴龙周刊啊，叫 Barron's， 他呢近期呢就分析，他说特斯拉的电动车生产的成本远低于竞争对手， 更有降价刺激需求的这种余富，特斯拉的股价呢已经从历史的高峰惨崩了 72%， 如此的良机实在不容忽视。那么在上周之前呢，特斯拉是整个标普500指数当中表现的这个第四差的公司，同时呢对汽车的需求啊，就是整个市场这种经济不好呢，都是对它形成了这种巨大的压力哈。今天呢还有一个利好的特斯拉的消息是它的 Model Y 呢进入到2022年美国十大最畅销汽车的榜单。在2022年去年的时候呢， Model Y 在美国的销量是 252,000 辆，同比增长了 32.4%， 在美国的汽车市场上排名第六。紧随 Model Y 之后的呢是谁呢？是 GMC 的Sierra，还有本田的 CRV， 丰田的 Tacoma， 还有吉普 Grand 这个吉普车哈。所以呢特斯拉这个 Model Y 呢又进入了这个非常对它一个利好的消息。但是我提到了对 Model Y 打压的就是美国政府的绿色能源政策啊，它居然拿不到的补贴，说它你不是 SUV 啊，就很有意思。挺好玩的，这个就是美国的政策。现在特斯拉马斯克呀，他把美国政府和左派呢给得罪了哈。蛮有意思的。那我也还是在请这个Max 来给我们看一下，如果上周呢大家记住哈 Rex 所分析的这个，如果到了100块可能就是个 gift 的话，看来这位预测的这位行家呀说的这个似乎是比较准的哈，现在开始反弹了，那会不会继续呢？不知道。好了，从技术层面解读一下， Max 还是坚持它有可能跌到30吗？
100左右也是能买，但是如果它，但是一年内它还是下跌趋势。如果是如果是跌到30的话，当然三四十左右也可以再买。现在100左右也是可以买，因为当时130开始往下，其实都可以开始布局。
嗯，好，那这是从
这个是说长期投资。
嗯，很有意思哈。那么到底今年的股市到底会怎么样呢？这个看法是蛮两端的，蛮两极的，非常两极。投资呢，就市场方面呢，对一个事情还是积极乐观的。比如有的人就预测啊，今年下半年呢，等等，这个纳指啊，这个会到这个4000点呐、啊，等等。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呢，非常不乐观的估计呢，今年美国的股市会再跌个15%啊都不奇怪。那么如果真的是后面一种情况的话，那么从和这个技术哈，这个曲线分析呢可能就比较一致了。如果那样的话，那就不知道这个美国的市场高科技这边可能还会遭到重创。所以现在我们就边走边看吧，谁也看不准，我们只能是走一步分析一步啊。这是今天的 Tesla。 那今天呢还有一个就是苹果今天呢有两个消息。今天苹果呢是上涨了0.41%哈。那他呢是苹果服务业务的副总裁，叫做 Peter Stern 呢，他将离职。他本来呢是是苹果资深的副总裁，叫做 Eddie Q 潜在的接班人，现在他辞职了。这个消息呢是对苹果呢蛮关注的一个消息。另外一个呢则是对高通等等都带来了影响，是苹果呢他们一直呢要推自己的核心零件的研发自主研发，然后呢降低呢对外部供应商的依赖。除了 Intel 和高通之外，彭博呢是根据知情人的说法呢说，苹果正在开发来这个博通晶片的替代品，目标呢是在2025年前让自家的设备呢来采用。博通呢是向苹果提供呢是像 WiFi 和蓝牙功能的这种整合式的晶片。那么消息人士说，苹果呢正在开发这种晶片的替代品。那么现在呢说他们已经研发更新版的芯片，企图呢将行动通讯数据 WiFi 和蓝牙功能整合在同一个这个零部件当中。博通也为苹果呢提供其他的一些零件啊，包括呢射频 RF 和提供无线充电功能的晶片等等。那我们就看到呢，苹果呢是博通最大的客户，在上一个会计年度的时候呢，占博通总营收比重的20%，接近70亿美元。高通一年呢则有22%的营收来自苹果，逼近100亿美元。所以苹果的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今天博通 Max 也帮我们来看一下哈，博通代号是 AVGO 啊，博通，还有呢高通是 QCOM 啊，帮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只股票。博通今天的尾盘一度呢重挫了将近5%哈，4.7%，随后呢这个跌幅呢稍稍有所收敛，但是呢最终收盘的时候还是跌了近2%。每股呢现在是576.89块，高通呢尾盘也是一度呢跌了1.6%，中场呢是跌幅0.63%，现在收在每股114.61块。那我请 Max 哥来先给我们看一下博通哈，AVGO。
com 啊，现在的股价是576.89美元了。如果是半年内它是上涨的趋势，但是一年内总体来说其实还是下跌趋势。所以长期投资，如果你有5年以上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考虑。在逢低买入。
现在是576.89，你觉得下一个阻力点是在什么地方？
大概430吧。
430。OK。高通呢？
这个是说长期投资。如果是短线的话呢，那就不一样。
高通
是挂空。114.61美元的。在一年内都还是下跌趋势。如果有5年以上的持有力的话，其实还是可以长期投资。长期投资的话，你可以考虑现在这个价位，其实都可以考虑少量进入。然后如果是不然的话，要等下一个的话呢，可能也可以在大概70左右吧。
70，好，现在呢是114.01哈。所以呢，今天的苹果呀，它这个消息呢，其实可能呢就是进一步颠覆整个半导体产业的，因为之前呢，苹果已经将这个 Intel 哈它的处理器排除在 Mac 的产品系列之外了。改用他自己的这种 Apple Silicon， 接下来呢，他们就将瞄准呢全球最大的这种无线通信产品的供应商，我们刚才提到的哈，博通啊、高通啊等等的啊。博通的这个执行长陈福阳哈，叫做 Hock Tan， 上个月在财报的电话会议当中，他说有信心保持在苹果业务的立足点。在2020年的时候，苹果呢是与博通达成了150亿美元的零件供应协议，同意呢在2023年中以前向博通采购无线芯片。那么今年呢，也就还有半年的时间哈，在这个协议当中，那么和他2025年这个时间呢，也就剩1.5年的时间。那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苹果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另外呢，我们就是BBBY 哈 ，Bed Bath Beyond， 那他呢这家是完蛋了，真的是完蛋了，在这个震荡前盘，就是这个他在盘前交易当中呢还涨了22%哈。那个他是呢已经是说了他要是在数周之内呢去申请破产了，这怎么还涨了呢？好，我们请这个Max 给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BBBY 又抽什么风了，这是今天涨了23.66%，1.61块6毛2。
BBBY 中期的是下跌趋势啊，就像一向来都是这样讲，就是整体都是下跌趋势，所以其实都不能考虑。
那今天还有人去买的，去收这个股份了哈，蛮有意思的。在数周之内啊，可能会破产，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在破产之前，这只股票到底会怎么样暗淡的去下场收场的。还有一个呢是 Lululemon 啊， Lululemon 在去年我们去给他分析的时候呢，他一直业绩非常好哈，在零售的这个服装企业当中，但是今天呢在开盘前这家股票呢是下跌了10%，因为呢他说他预计第四季度的利润将去下降哈，导致呢这个股价就是直接就跌了10%左右，那么最终呢收盘的时候还是跌幅达到9.29%，现在是每股是298.66块，请 Max 我们来看一下 短期、中期、长期的走势。
Lululemon 在一年内其实它都还是下跌趋势，所以长期它是上涨趋势，所以如果有三年五年以上的持有力的话，可以是逢低买入，所以逢低买入的话，那可以考虑大概在270左右可以少量买入，然后接下来也还可以再考虑，在它大概跌到170左右。
好，刚才说的是 Lululemon 哈，这是今天呢它的动荡的啊，就股价开盘前和之后呢是动荡的蛮厉害的。另外呢两家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生物技术哈，药厂啊 QVAC。这个 QVAC 呢在周五宣布它的 COVID-19 的流感疫苗经过初步经过初步的商讨之后呢他们是我看哈，它是被这个英国的药厂阿斯特吉利康啊阿斯利康给收购了，所以呢它今天呢是直接就是股票是涨的。我看啊这个 QVAC这个呢是收购价格高达$18亿哈，在这个股票叫做 Cinco Pharma， 这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制药公司同意被英国的制药巨头阿斯利康收购哈，然后呢它股票开盘之前就翻倍了这家股票。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它这只股票的代号是 CINC， 现在每股是28.74，今天呢收盘的时候涨了143.97%，今天一天涨了17块钱。
这个大概只有一年的历史，所以整体的数据来说在一年的内它是上涨趋势，所以其实是可以有资金的话可以少量买入试试看。
我今年一直都是上涨的趋势啊。
因为它也只有一年的历史。
比较就小的生物科技股。对，另外一家呢我刚才说的叫 QVAC 哈 ,QVAC BV 哈，这个呢也是宣布它的，我刚才说的它的这个 COVID-19 啊等等的还流感疫苗呢是被选中了。这是一家德国的制药公司，它的股价呢盘前飙升了24%。这个呢也是一个医药股哈，今天呢也是上涨的。那它的代号呢它在纳斯达克上它的代号是 CVAC， 今天上涨25.42%。现在每股是10.36块。
对，刚才你 Kinko 如果是少量可以啊，因为刚才那个它是属于比较波动，其实还数据还不够。所以如果是长期投资可能还在观察，所以现在来到个 QVAC 是 CVAC。10.36块股价，一年内整体来说是下跌的趋势，所以五年内其实也是下跌趋势，五年以上也是下跌趋势，所以长期来说是下跌趋势的这个，所以投资的话可能就在观望，这个买跌的话可能还可以。
买跌也可以 ，OK， 收外壳哈 ，OK， 那这周呢，到周四之前哈，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医药公司啊等等的消息，大家可以注意观察一下。今天还有一个呢，值得说一下的是阿里巴巴哈，阿里巴巴呢今天是盘前就涨了将近5%，和这个恒生哈股指呢是大涨的，互相的在呼应。原因呢是说呢，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马云呢将让出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金服的控制权，被中共收编了啊。然后呢，另外呢，今天也有一个利好中概股的消息，是说呢，就是中国的监管部门说他们已经完成了对几家高科技公司的金融审查呀等等的哈。那么这个呢被外界视为呢说中共政府 已经停止了或者是解除了对这些高科技公司的镇压，那么这个呢也是对高科技股的一个利好的消息。我也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恒生股指啊，最近简直是涨得飞飞的哈、啊，因为呢它的解封啊等等被市场呢一直认为这对这个公司啊对经济啊等等会带来一些利好的消息，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恒生股指最近这一段时间关于周概股哈、啊、都是涨得比较厉害的。好，那 Max。
是恒生指数吗？还是
恒生指数？嗯，两个都给我们来看一下，它俩是相辅相成的，几乎是一起都在涨。
如果是说半年以内呢，恒生指数它是上涨趋势，但是如果讲一年、五年，其实整体来说，大的趋势还是下跌的趋势，所以还要再观察。如果是恒生指数。如果是阿里巴巴的话，108.6港币啊，这个股价，阿里巴巴它一个月内是上涨的趋势，但是如果我们看半年、一年、五年，甚至5年呢、啊，都是下跌的趋势。因为它这里的数据是从2019年到现在，都还不到5年嘛，就是从2019年到现在，我们来看。整体的趋势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其实还是要再观察。
嗯，这是
长期投资还要再观察。
嗯，这是阿里巴巴啊，这是关于中概股。那其实中共政策的这种不稳定啊，就让大家呢对长期是不抱有信心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就是短期之内消息呢刺激股市的上涨呢。短期呢大家很多人哈去跟这个恒生股指和中概股也是抄的个钵满瓢板的啊。那接下来呢还有呢是富国银行今天将 AMD 和恩伟达列入了今年首选股。为什么呢？分析师认为 AMD 将扩大伺服器 CPU 的市场占有率，而恩伟达呢可能会受益于今年的资料中心市场的强劲的势头。所以今天的恩伟达呀大涨了 5.18%， 每股呢是达到了156.28元。 AMD 呢今天大涨了 5.13%， 每股呢也达到了67.24元。我们知道半导体恩伟达呀这个芯片去年都是跌得很惨的啦。那我们现在看到呢现在这两个被选入了首选股。我们也从技术角度来看一下 ,Max, 第一个呢我们看一下恩伟达，然后呢再说一说 AMD。
NVIDIA 的话我是看它整体来说一年内是下跌的趋势。当然更短期的话短期的统计或者是交易我们就不讲了。那长期投资的话，一年内是下跌的趋势，五年以上它还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如果长期投资的话，要低点买入可以考虑，大概在120左右，可以少量的买入，开始布局。然后 NVIDIA 的话，不是 AMD 的话。67.24元的股价，在一年内是下跌的趋势，五年以上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如果有长期的持有力的话，也是可以考虑少量买入，在加下跌的时候，大概在60左右。
嗯。60左右，现在是67.24元哈。这是富国银行将这两个呢列为今年的首选股啊。今年呢可不是五年，他们说今年，但是呢从技术角度上 ，Max 呢认为可能纯粹啊他不看任何消息的 Max 是吧？他只是从技术角度上他会这样去看待这两只股票，仅供大家参考啊。今天呢还有一个 Coinbase 啊 ，Coinbase 也请 Max 给我们解读一下。到今天呢是直接涨了15.06%。每股呢是38.21元。那么一些分析师呢是说呀 ，Coinbase 呀可以从加密货币 FTX 的破产当中受益，因为呢 Coinbase 是优质的品牌，具有呢受监管实体的这样的个地位，以及呢它的规模和健康的资产负债表，能够承受住 FTX 破产为加密产业所带来的影响哈。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oinbase， 代号是 COIN。
嗯 ，Coinbase， 我们看整体来说，如果是说长期投资的话，一年内、五年内、五年以上，其实都是下跌趋势。当然它的数据也没有五年了，它是2021年到现在，那就有大概三年的时间，两年多的时间。从整体的这个2021年四月的数据看到现在，大概整体来说它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可能也是要买跌，如果是要做的话。
嗯，所以呢涨了哈，赶快就跑，这是 Coinbase。接下来呢我要去谈一下高盛哈。这个呢是今天高盛宣布了呢，他们要裁员，本周啊就在大概周三周四的时候将削减3200个职位。这个呢为什么要去讲呢？我们知道去年啊在我们硅谷也是受创非常的厉害，这一次都是高科技公司，也是呢薪水最高的这批人出现了这个大量的裁员。那么现在呢高盛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着这种裁员的浪潮已经超出了科技行业范围的最新的一个迹象。他裁员，但是他股票涨哈，才盘前就涨了0.7%了。那这个裁员的计划呢，受这个1/3是他的核心交易和银行部门，这个也是呢看到呢他的裁员的范围是蛮广的。他在去年呢高盛的雇员一共是49100人。那么按这个人数计算的裁员比例呢达到 6.5%。此前呢传出来高盛呢要裁 8% 啊，这个消息它比这个传出来的当初的消息呢要低啊，今天的这个消息呢是 6.5%， 达到呢是3200人，但是呢仍然是比较大的这样一个裁员幅度。我刚才说了本周五的时候各大银行都会公布他们相关的财务数据哈，那么他们可能会公布一个和新部门相关的财务数据，他们是干嘛的呢？信用卡和分期贷款的业务，这个部门将有20亿美元的税前的亏损，这个对高盛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哈。我们再看呢就是另外哈就是其他的一些投行，一位业内人士说哈，如果二月份和三月份银行的营收低于预期的话，银行的这种行业呀很有可能还会出现更大幅度的裁员。在这个高盛裁员之前呢，像摩根士丹利呀、花旗呀、巴克莱银行啊，他们都有一些小规模的这样的裁员的举动，处于重组之中。陷入困境的瑞士信贷也曾经说呢，他们最后一季会裁员2700人，目标呢是在2025年前一共裁撤啊9000个职位，以前这个消息高杰为大家去说过哈。但是呢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注意这一次裁员都是高收入或者是管理层，特别是银行当中它是一些管理层都给裁掉了，然后呢它高盛却继续招聘初级的银行家啊，就是 counter 的呀，初级的这种 banker 啊和其他领域所需要的人才的计划哈。所以呢这次很有意思，就这一次的整个的这个裁员是叫富人啊遭到裁员，富人的一个 recession 这么一个情况啊。通过这个我也请这个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看一下高盛。同时呢我在这补充另外一个哈，就是Google， 因为高盛的这个裁员，现在呢还大家外界都在盯着 Google 它到底这个裁员啊什么时候会开始。因为呢现在呢 Google 现在是几乎是唯一的一个啊避开了这一次科技行业裁员的这样一个浪潮，但是呢它的利润的降低哈，要削减成本的这种压力呢，外界预测它是除了裁员别无选择。所以呢之前我们说过哈，他们自己呢要去列一个排行榜，然后呢从排行榜以下呢要往下去裁员，是有这样的一些消息的。在2022年前九个月的时候 ，Google 新招了是30000多个员工哈、然后呢，他自己呢，2022年的广告收入呢，同比呢增速呢只有9%，他的2021年他的增速是43%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对比有多么的大。广告下，然后呢招了那么多员工，所以你就可想而知，他必然会采取这样的一个 动作吧。它的这个广告呢，它裁员 ，Google 的广告很有意思，它是靠着算法哈，这种算法呢，这些知识产权每年为 Google 赚进数以十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些收入的。那么开发这些知识产权的人员也是 Google 最大的资产，也是成本中的中心。那么这一次它的裁员将会怎么样呢？就以前我给大家报过啊，华尔街日报计算过 Alphabet 的Google 啊，2021年员工的薪酬的中位数是295,884哈，将近30万，是在所有标普500指数成分股的这个公司当中最高的一家公司。所以呢，它的这个裁员啊，你就知道它人工成本也是很高的，可是它的收入也是这些工程师搞出来这个算法给它带来的收入，它怎么办？它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很有意思的，就是 谷歌呀，它在2004年，它曾经有一份文件啊，那个 IPO 的文件，它呢就是说福利呢是要去有助于提高员工的敬业呀等等，所以 Google 的福利呀是全湾区啊，全世界都是有名的，免费的就餐呐、医生啊，免费的洗衣机啊等等的。然后呢，到现在为止呢，它还会不会维持着这些福利呢？也是外界所观察的一个焦点哈。Google 呢，它在2004年的时候只有1900名员工，现在呢，它有187,000名的员工啊。我们看到呢，这就是和高盛裁员对应的是 Google 在今年什么时候会做动作呢？裁谁呢？裁多少呢？好了，那我们回过头来 ，Max 跟我们来说一说高盛这只股票，也是这家公司的情况。
高盛在一年内它比较不明朗啊，它的股价，所以我是长期投资的话，还是可以考虑。还是可以考虑逢低买入，大概280左右，280左右。如果是长期投资，有3年以上的持有的话，
我看还有点时间啊，我再说两个消息也是值得关注的，是巴菲特。巴菲特呢，他是他的那个伯克希尔啊那个公司啊，再一次减持中国的比亚迪的股份，所以 Max 给我们看一下比亚迪，代号是 BYD，BYDDY 哈，它的那个 ADR， 在美国这个 ADR， 它的这个巴菲特呢削减了他在比亚迪的股份，比亚迪呢是特斯拉的中国的竞争对手，也是呢目前哈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汽车制造商之一。一份文件呢是显示，巴菲特的这个投资管理公司呢在上周出售了股份，将他呢持有比亚迪的香港交易的股份呢低于了14%哈，这个呢已经是伯克希尔这个投资公司几年以来呢削减其股份的最新的举措。从八月份以来呢，伯克希尔公司持股量已经下降了接近1/3，从当时的2.19亿股，现在呢下降到1.53亿股。巴菲特呢，他们这个公司是在2008年投资了这家位于深圳的公司，为10%的股份支付了2.3亿美元。从那时候起呢，这个公司的股票是大涨的，在2020年和2021年几乎翻了7倍，但是去年呢下跌了28%。所以呢，伯克希尔呢，他在上周卸下了大量的股份呢，这也是呢，就是对比亚迪呀、带来了一个压制的这样一个因素。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未来的发展。Max， 请我们来给我做一下分析。
BYDDY， 如果从数据看的话，它半年内是下跌的趋势，但是如果一年以上，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如果要投资的话，可能需要等到它比较低一点，少量买入。
好，谢谢 Max 啊。我最后呢要给大家说一个消息，快速的说一下，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哈，叫做 FTC 啊，它呢要准备呢去禁止美国的一个叫做非竞争性条款啊，这个呢是它的这个官僚机构吧。Lina Han， 他呢是如果这个通过的话，将改写美国3000万工人的劳动合同哈。 什么叫这个有着109年的非竞争就业协议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协议呢是在IBM 所发明出来的，因为呢他要去培训很多的员工，培训完了员工之后呢，他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培训和带新员工其实是非常耗费一个企业的这个精力的。Max 得 mute 一下，里面有些噪音哈。然后呢，等培养好了这个熟练的工人或者是熟练的技工之后呢，就会被对手呢拿走。所以呢，当时呢他们给工人签订合同之后呢，就是我要给你进行 training 的话，那你要在我工作哈几年啊，2年、3年或者是5年，同时呢你要离开我这个公司，我自己 training 的这个地方呢，你到别的公司2年之内不得从事同样的这个行业，不准到这个竞争对手当中啊，如何如何。那么这个呢也是到逐渐完善之后，在美国高科技公司当中几乎呢都有同样的保护条款，其实呢在一些的小的 business 当中也有同样的保护条款，因为呢大家同行业当中你也可以也可能就是对方派过来对吧，去进行这样的一些商业机密的探测，哦，我干一段时间我就走了，我再到别的公司去看。所以呢这些呢在美国呢其实是企业当中去保护自己的专利，保护自己的竞争力啊，保护自己的这种投入所必然有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哈，一个竞争规则，非竞争这样的一个就业协议。那么现在呢以民主党所主导的这个贸易委员会啊，他呢说这个东西咋地了呢，他说这个东西啊损害了生产力啊，抑制投资商业机密的什么动机啊等等等等等。然后呢他要把它改掉。那么他呢在这里边哈，就这个东西一旦要改掉的话呢，高杰就要去说哈，他可能对美国的一些创意性的这样的公司，对一些公司来讲这绝对是一个灾难性的东西。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表扬他的呢说他是为企业啊，为这个大的工会啊，为工人3000万工人呢带来了好处。但是批评他的呢就说联邦贸易委员会在这里扩大了他的权力，已经触犯了法律哈，就是有这样的批评他的这个说法。但是对呢很多企业来讲，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对此呢进行一个诉讼。那么这件事情呢真的要通过的话，你就可想而知对美国将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危险。而这个呢真正带来影响的是什么人呢？他并不是对大部分的员工，他是针对一些关键岗位的那些高薪的那些这些高层次哈，就甚至是一些主要岗位的那些一些公司的这种雇员吧。啊，对他们会带来一些影响，对普通的工人呢也许呢影响没有那么的大，可是呢他是要去改变这样一个政策。所以呢这个接下来这个走向将会是怎么样？那么一旦这个通过的话，企业还会进行投入吗？你怎么去保护自己？你还愿意去培训吗？你这些东西都必然去思考的。所以估计呢这个动作会引起一系列的诉讼，但是呢他作为企业，作为这个联邦贸易委员会，他有他政府职能部门，他有他的这样一个权利，会不会像环境保护部啊当年他做的这样现在被推翻的这些行为，我们不妨再去观察。反正呢现在我们看到就搞了一些挺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些民主党所谓的一种政策，看起来呢说是为了保护工人，它可能会对企业带来巨大的灾难，而大企业又是民主党的巨大的赞助者，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好了，今天呢我们是常常的为大家讲了很多很多哈这个有意思的消息，希望呢对大家全局啊，让大家对全局呢有所帮助吧。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了，谢谢 Max， 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